位于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行的约1100万份被曝光的机密文件显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多位领导人及亲属在内的世界各国权贵，几十年来都在隐藏财富和逃避税收。文件包括了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21.4 万个离岸空壳公司的运作详情，包括汇丰银行和瑞银集团等大银行是如何帮助在海外避税天堂设立了15000间公司。文件还揭示了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叙利亚总理阿萨德在内的至少12名现任和前任国家元首，以及其他128名政客从事非法金融交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多位在职政要的家属，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也在名列之单。有人指出，这次巴拿马报告揭发的政要所在国几乎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国成员，即便是英国也未涉水太深。那么，这仅仅是一份揭发政治腐败的泄密文件吗？报告的背后是否另有国际间政治博弈的玄机呢？旅居美国的中国知名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认为，这份报告毫无差别地揭示了成立离岸空壳公司早已经是国际上权贵避税的普遍方式。
这一次这个报告不是针对和攻击谁，而是揭示了一个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就是避税隐匿财产是所有国家的权贵和这个富人的共同爱好。那么这个选择离岸公司就是他们最相同的一种行为。但是中国人呢就比较关注的是本国富人和权贵，那些财产的来源。发达国家呢关注的是他们如何避税，想办法呢要征税。从世界各国的反应来看，比如法国和英国现在就是要求拿到文件，然后呢向他们征缴那个逃掉的税。但是呢就是像这个中国就根本不容别人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呢区别不是在于富人们要隐匿财产和避税，而是在于政治体制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一个地方，就是如何应对这种事情。像这些专制国家比如中国和俄罗斯就是钳制舆论，反对大家讨论这些问题，西方国家就限制不了，你就各有各的应对办法，但是基本上呢是可以谴责的、批评的。
那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份报告虽然说是体现了一个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个洗钱现象，但是呢，对于他这一次所记录的这些洗钱的对象哈，其中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就是说他所涉及的最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就主要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的几位现任和在任的领导人哈。但是呢，有人发现从这里边被揭露的对象里边，并没有像这个联盟国的成员，譬如说美国和他的盟友，像英国那边的话，也只是涉及到像英国首相卡梅伦他的父亲的一些事情，并没有说像普京或者像中国几位领导人所涉入这么深。那所以说也有人猜测，那这样的一份报告或许是经过一些别有用心的一个设计的。那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呢？
我倒没有这样看，但是呢上次2014年那个报告提供的材料显然是经过处理的，
是吧？
因为当时呢提供材料方居然没有把这个周永康、江泽民、曾庆红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人，而且他们在海外都有财产这些呢就隐匿掉了。那么就主要是打击习近平及其盟友这一点。而且那一份报告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包括大中国地区、香港还有10000多台商，那些台商也主要是跟中国大陆有联系的这一次呢这个文件呢是这样的，目前呢虽然说没有美国及其盟友，但是不英国就是盟友吧，其他的国家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只能说现在呢因为这个报告有一条，这个公司呢收取的那个注册经费是1000美元，比其他的那个法律服务公司贵得多，因为他还提供几样服务，第一多交一点钱就可以 帮他们提供一位人物的名称，
嗯，
做这个假的独立法人或者董事长。如果再多交几笔钱，就可以帮他们隐瞒股权等等真实资料。所以呢，估计还有一些材料要等到这个五月初的时候才会全部整理出来。
嗯，
那么就是到时候美国有没有比较重要的人物在里面？我估计美国可能没有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呢，肯定有一些富人什么什么的啊。
嗯，
如果有政界的人物，这一次就应该已经拿出来了，就是。
嗯，这份巴拿马报告也让人联想起2014年那份同样在国际社会掀起巨浪，揭露中国政府高层腐败内幕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而这一次巴拿马报告的背后，是西方社会的又一次攻击呢，还是中国政府内部的又一次争斗？这会给中国政府反腐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考虑中国问题呢，现在很多人进入了一个误区，
嗯，
离开了这个权力斗争呢就无法叙事，
嗯，
这一点呢我觉得不对。
嗯，
这一次这个文件呢，其实如果是说来打击中国，那它的力度比这个2014年那个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啊，还有比这个纽约时报彭博社的系列报道打击力度要轻得多。
嗯，
因为那份报告几乎呢是牵涉到邓小平、胡锦涛还有习近平等等，而且那里面对他们的财产还有一些那个实际的转钱都有资料。而这里呢，我昨天看到了邓家贵的那两份注册资料，
嗯，
上面呢是空空如也，
嗯，
没有转钱的记录，仅仅就是注册了一个公司而已。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年份很关键，因为那一年正好是薄熙来了气焰熏天的时候。
嗯，
虽然说习近平是钦定的接班人，但是呢可见当时呢习家的亲人对习近平能不能在那场权斗中获胜也没有一定的把握，所以注册了这么两个公司以备万一，就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操作，就是这样，并没操作。那个至于李小林的事情呢对他的打击力度就是这么一个公司也不算是很大。
嗯，
因为此前呢关于他的事情起码有过四轮比较强有力的攻击，包括这个离岸金融报告里面有，还有亚洲周刊那一轮，还有就是国内的那个现代周刊讲那个退休老人直指三峡集团啊，就是李鹏，那比这个要攻击力度大得多。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次中国这几个人呢只不过是附在里面，但是呢他们的主要活动不在这些公司，也是在这个2014年离岸金融解密那个里面的公司。我觉得这个报告呢它比2014年那个报告啊揭示的更深刻一点的，就是无分政治制度，无分国别，人类都有一种贪欲，这种贪欲呢就是表现在这个如何把自己的财产隐匿少交税啊。
嗯，
那么就是这一点呢我们中国人可能对这一点不是很痛恨，
嗯，
也不是觉得很违法，因为中国人呢，因为这个中国人没什么纳税人概念，而且这个政府呢也不为纳税人服务，所以呢逃税大家觉得能逃就逃，不觉得是个大事。
嗯，
但是在美国可不这样啊。
是
美国公民首先认为自己是纳税人，政府嘛就是为纳税人服务的，那么联邦这个逃税就是联邦重罪，但是呢合法避税呢美国是可以的，律师也会教你用那个税务局也每年会给你寄很多表格来，就是这种方法可以让你减免税，那种方法可以让你减免税，只要你符合这个条件你就可以，那么就是合法避税是可以的。在全国的反洗钱活动中啊，
嗯，
应该说美国是排头兵，走在最前面，
嗯，
而且那个强迫瑞士银行呢不再保密啊，就废除它的那个保密制度，订立那个独裁者资产法，还有促使美国和其他的各大银行定期交换 银行的储户信息，
嗯
嗯、包括在这个美国你要去银行你要存款超过10000美元一次就得上报，还有在几千元一笔，你他们可能就要问你，你这个钱你有没有中国亲戚，你有没有那个在政府任过职，这个钱的来源他要问清楚。所以我觉得美国呢，在这方面呢，一直是做得非常好的。
嗯，那您刚刚提到，像美国在处理这种国际避税行为的时候，会采取的一个比较就是严厉严肃的一个立场哈。那其实刚才最早的时候你也提到，像这种在这个成立一个离岸空壳公司来避税的话，在国际社会上可以说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您觉得像这次报告出来以后，会不会引发像国际金融界对于今后这种类似金融行为的一种监督呢？
啊，这个问题呢，美国一直也在对英国提出要求。
嗯，
因为全世界的那个洗钱中心啊，很多都是英属殖民地，
对，在欧洲
维京群岛啊，
嗯、对，
所以英这个地方这些地方美国插不上话。
嗯，
所以必须要英国政府去和他们这个英属殖民地商量。
嗯，
当然这个大英帝国大家也知道，目前就是个价值了。但是毕竟是他的属地，还属于他的那个联邦成员，那么英国政府出面呢，应该比美国政府说话更有效。
嗯，
在那个瑞士那边呢，那么美国给予的压力，施加的压力更有效。那么前几年就已经把瑞士银行的那个保险箱，敲开了一条缝。
嗯，
所以呢，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大家不要怀疑这个美国的诚意。美国呢也有专门的机构研究全球资金分布，
嗯，
还有全球资金流动，以及那个非法流动的那个动向。
多年来，国际社会上对以离岸空壳公司避税的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这次巴拿马报告中的涉案人员之广、权位之高、影响之大，也让许多人期待国际监管机构从此是否会对类似的金融行为施以更严格的监管呢？在打击逃税行为的同时，如何兼顾公民的隐私权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甘蔗没有两头甜。
嗯，
你想要绝对的自由，不受限制自由，又想要政府惩罚所有的逃税行为，这方面总要让渡一点自由吧。
嗯，
就是所以呢，我觉得就好像是反恐的时候，那个反恐优先，那么就得允许政府监听。
是
啊，如果你要是想不让政府监听，那么恐怖分子呢就正好了就自由活动。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就像刚才你才提的难民问题，对于这个欧洲来说，实际上就是价值观优先，
嗯，
还是他们的生活不受破坏优先，这两者，那么欧洲显然是选择了这个最开始选择了价值观优先，现在呢正在由价值观优先向生活秩序不受破坏这里慢慢的转化，
嗯，
到最后呢。恐怖活动发生多了，他们可能就会以保持生活安定稳定不受破坏优先了，那么就价值观就让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个人隐私和这个什么呢守法，
嗯，
这些之间呢，我觉得它也有一个在某时某地来优先的问题。而且这一次这个离岸金融就是这个巴拿马文件，又不是说是政府让他们发布的，而是这个一份持有文件的人。还有一点，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吧，
嗯，
其实泄密的可能性已经比原来那个就前互联网时代大得多。
嗯，
前互联网时代是纸质文件，你还非得到那个潜入某档案室去偷到那份文件复印拍照才行。
嗯，
现在呢，一个小小的 U 盘就可以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的。
嗯，
就像那个公司成立了40年，做了这么久的业务没出事，可能就是最近有一个员工，也可能就和他们老板不对付了，然后想着报复一把，然后就把它拿出来了，对不对？
嗯，
所以这种互联网时代就是这样了。
嗯，
这方面保护隐私已经比原来要难得多了。